敬神的国度。
众人有听说的国度是家少人富，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间有谁知？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向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向主祝福。众人都莫得主荣耀，羞如少人有。众人都爱同主掌权，生死有谁怨？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相助感知，少有缘即识。多人都喜登珠宝座，少有缘表白。头大常识，虽然有人，尽心却不能。常识虽然有人，尽心却不能。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大一点，就立发怨言。当主稍微求大一点，就立发怨言。但那曾是爱主的人，何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志，始终忘生死。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引领与保守，让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在这星期四的早上聚集在你的脚前。要借着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经文来研考你给我们的指示。首先求你接近我们的心智，分别我们为圣，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听到你从天上来的声音。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和尚缪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引领保守。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了。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利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
对，
是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第四章，我们已经读了三章了。那么今天呢，第四章是说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的问题。现在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在迦南地，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已经分了地了，每一个支派都有地了。但是这里怎么又有非利士人呢？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非利士人的地把它夺过来。那就请我们读约书亚记13章。约书亚记13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5个首领所管的加撒人、亚什突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西弗，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
好，我们看这里约书亚老迈的时候，神耶和华就对他讲，你老迈了，还有很多没有得到的地方。这里的地方就写在下面第二节，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啊，应该去得，把非利士人的全境得过来，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去得。那么特别这里就讲到以非利士人的地有5个首领，一个是加撒人、亚斯图人、亚斯基的人、加特人、一个人之地，这是非利士人的地。特别到第四节，他又说到，又有加人的权利，并属西德人的米亚拉到亚弗，请你记得这个亚弗，今天我们就要读到这个亚弗，好不好？这也是在外邦人的地。因此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在迦南地，但是还有外邦人的地他们没有夺完。那现在还要请我们读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5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 并往利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试炼以色列人，直到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
四世纪到了四世纪，那就是说有几族人都留下了。这里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五个地啊，就非利士人的五个地都留下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都没有去把这些地夺过来，没有夺过来，所以这些非利士人仍然住在他们自己的地上。因为他们住在自己的地上，他们就常常会来欺压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除掉，来欺压以色列人。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第一节是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亚弗。因为你应该把他除去，你不把他除去，结果他就要欺压你，就会打仗了。那么以色列人出去打仗，那么这一次战争这里所记载的，以色列人是在以便以谢，以便以谢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来解释这个字，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十二节，
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利以谢，
以便以谢，
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好，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啊，以便以谢。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就安营在以便以谢，他们就希望耶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啊，现在要打仗了，耶和华要帮助我们，我们就安营在这里。那么亚弗这一个字，我们讲义上讲了，它的意思就叫堡垒，它的意思就是堡垒的意思，亚弗，那就是非利士人就把他们的军队安在亚弗。亚弗在地图上看，就是亚弗是在以便以谢的西北方。好，他们两军就要准备打仗了，这讲义上把它写了。那么我们又回头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第二节，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就是非利士人摆阵的意思就是他们要挑起战争了啊，我们要跟你打仗了。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这个战争一打，非利士人就打赢了，杀了以色列人的军兵有4000人，以色列人打败了。那么以色列人打败以后怎么办呢？那就是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因为在战场上打仗打完了就要回到自己的营地了。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以色列人打败了，他
他们一定心里，他的长老心里一定有个疑问，为什么神今天把我们让我们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下面一句话，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还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那么这个长老就问，为什么神使我们今天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我们死了4000人。他们如果真正在问神，他们就应该到神面前去祷告。现在他们不是的，这些长老就出了一个主意了，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示罗这个地方有神的约柜，因为示罗那个地方有会幕，会幕里面有约柜，示罗这里有会幕。那么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的18章。第1节，约书亚记18章第1节。
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
好，就是示罗这个地方已经被以色列制服了，不像非利士地没有被他们制服，这个地方制服了，制服了他们就把会幕就设立在示罗了。现在我们要看会幕是什么意思啊？会幕是什么意思？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5章。第8节第9节，出埃及记25章第8节第9节。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皿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好了，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要他们造圣所，就是圣洁的地方，是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第9节马上就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这个帐幕也就是会幕，帐幕就是会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帐篷。那么这个帐篷在当时是神要摩西制造的。我们曾经读撒母耳记的时候，给大家在黑板上画个一个图，就是这一个帐幕里头要分成圣所和至圣所，外面还有一个外院，就有3个部分。至圣所里面就有神的约柜，神的约柜，这个约柜也叫做见证的柜，圣经里也把它叫做见证的柜，那就是神在至圣所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神就在那里对摩西说话。这是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的，因为神在那里，神所住的地方。外面就有圣所，圣所有金灯台，大家记得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金香坛，有3样。这就是会幕，会幕外面还有一个院子叫做外院，那里有献祭的地方，有祭坛，有洗濯盆， 这就是整个的会幕。所以他这里讲，制造帐幕和器皿，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是神告诉摩西应该怎么做。那么做这个的目的，就是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也就是会幕或者说帐幕的目的，是代表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我们再请读出埃及记，就是25章的，请我们读17节到22节，17节到22节。
要用金经做施恩座，长2轴半，宽1轴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洛伯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洛伯，那头做1个基洛伯，二基洛伯要连接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二基洛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洛伯要面对面，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洛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这里是说要做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就是一个座位，它的上面有2个基洛白，基洛白这些都是用金子锤出来的。基洛白我们也说过了，基洛白就是它的是神所造的天使。基洛白这种天使，它的功用就是保卫的意思，它是保卫，保卫这个施恩座。因为神坐在施恩座上，施恩座是神把恩典赐给以色列人，那个就叫施恩座。所以保卫施恩座的有2个基洛伯，那么这个施恩座放在哪里呢？就是21节，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就是这个月柜的上面，又将我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好了，我们知道这里就下面有一个柜，柜里面放了2块法板。我们知道法板是上面写的什么字呢？就是10条诫。所以这里啊，柜里面就有法板，法板就是10条诫，10条诫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嘛，所以叫做约柜，也叫做见证的柜。见证的柜，因为法板就是见证，见证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除了这个柜上面，除了柜放了2块法板以外，上面还有一个盖，这个盖就是施恩座，没有说再做一个盖了，就是这个施恩座，神就坐在这个施恩座上，施恩座有2个基洛伯，然后神就从施恩座上给摩西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洛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所以摩西有任何问题就要到施恩座前面去，要听神从施恩座上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这个施恩座摆在哪里呢？是摆在至圣所里面，就是完全是封闭的，完全是封闭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的。 我们再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神马拉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的基洛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圣所，有一个叫至圣所。圣所就是众祭司就常常可以进去，因为那里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我们也曾经说过，撒母耳他也就学习在这里面侍奉神啊，每一个安息日都要把陈设饼桌子上的饼都要换新鲜的，那个金灯台随时要看有没有油，没有油就要加油啊，把橄榄油要加进去。这是众祭司都可以进去的地方。但是约柜和施恩座那是在至圣所里面，是不能够进去的，祭司不能进去的，只有大祭司每一年进去一次，而带着牛羊的血进去，这是圣经规定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至圣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两个圣字，或者翻译成圣中的圣，这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这是神所在的地方，那是圣中至圣啊。原文是两个圣字，中文把它翻成至圣所也可以，你翻成圣中至圣也好，因为那是神所在的地方。如果大祭司要进去，就要带着血了，血是什么？赎罪了，不带着血没有人能够进去，就是到神的面前去一定要带着血。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是靠着什么？靠着主耶稣的血，靠着他的血。如果不靠着他的血，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好，我们因为要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些会幕的这个结构要和弟兄姊妹借助圣经把它交通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够往下面读。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整个会幕是一个实体，或者说是一个统一体，任何东西不能够分割的，更不能够把约柜从会幕的至圣所里面抬出去，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不可能 不应该有的。好了，那我们今天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 还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一个要到至圣所里面去抬月柜，这没有神的命令，这是不允许的，因为月柜不能够和会幕分开，那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如果月柜和会幕分开了，这个会幕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会幕是代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同住。把月柜神的月柜都抬走了，施恩座都抬走了，这个会幕就是空的了，你看到没有，没有神的同在啊，没有神的同在。因此以色列人的长老的建议，他的想法，这个做法是违反了摩西的律法，违反了，因为神是住在至圣所的里面，圣中至圣，如果抬出了圣中神分别为圣的地方，外面都是不圣的，看到没有，神不能到不圣洁的地方去，人就要把想把神抬到不圣洁的地方去，随自己的意思要强迫神来为他们办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没有一个传道人能够勉强神来为我们办事情，那是不行的，你只有寻求神的旨意。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要看看约书亚这一个人，他也曾经打仗打败过，他是怎么做的啊？那就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第二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六节，先读到第六节，第二节读到第六节。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
好，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到爱城去打仗，结果打败了。本来他们估计人不要多，有3000人就够了，结果他们去了3000人，结果反而打败仗了。打了败仗怎么办？如果刚刚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里是怎么讲啊？那把神的月柜抬来吧，帮我们打仗。约书亚没有这样做。约书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敢随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看第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在旧约撕裂衣服就是表示痛苦的意思，痛苦，心里非常的难过。本来衣服穿起来是我这个人能够整整齐齐的，撕裂衣服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整齐哦，我不在乎穿衣服干不干净，整不整齐，不在乎这个问题， 我就把它撕裂了，那就是我非常难过非常痛苦，他把它撕裂，然后把灰撒在头上，灰撒的头上就是代表谦卑的意思，灰是地上的很脏的，或者香炉里头灰不干净的，那意思说我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我的头不如土啊，不如灰尘啊，要在灰尘的里面，在耶和华的月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你看这一个就是俯伏在地了，一直到晚上。再要请我们读第十节，第十节要读到十三节，第十节读到十三节。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那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那我们看，当约书亚俯伏在神的面前撕裂衣服，头上蒙灰，一直俯伏到晚上的时候，神就说话了。所以以色列人遇见了任何的一个难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神的话。你要有神的话，就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话。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心，神是一定要说话的，要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看到第十节，神就说话了，神就说话了。因为约书亚是等候在约柜的面前，他是俯伏在约柜的面前，约柜就是代表神自己啊。当时是有会幕的，他不是说跑到约柜里面去，至圣所里面去，他不能进至圣所的，他不能进至圣所，众祭司都不能进至圣所，只能在圣所。所以他俯伏在约柜的面前，意思不是说他就进到至圣所那里去了，而是在外面向神俯伏。那么这次我们看见约书亚的榜样了，打败仗以后怎么办？第一个到神面前去谦卑自己，俯伏在神的面前等候，明白神的旨意，等候神的话。这个原则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遇见了任何的难处，环境的难处，各方面的难处，我们就要学习一件，回到神的面前去。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到月柜，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是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就是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等候。这里要谦卑自己，而且要认罪，要自洁，到神的面前去，然后等候神来说话，等候神说话。如果我们不等候神说话，我们自己的办法就会出来了，我们就会用自己的办法出来。那么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那个方法，就是人 把神抬出来了，你看到没有？人把神抬出来，强迫神来为我们打仗。人把神抬出来。今天有没有传道人能够 把神抬出来啊？我们有啊，不是没有啊。这个就不是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道路，不是这个道路。所以我们要看约书亚的这个榜样，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不能随便来做这些事情。另外，战争的胜败是在乎神，我们遇见的任何的困难都是在乎神，回到神的面前去，不是把神抬出来。那我来说一个真实的见证。我记得大概离现在至少接近16、17年，或者是差不多16、17年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是从澳洲移民到香港。这一对夫妻从澳洲移民到香港，因为移民到香港大概至少有个3、4年或者4、5年，在香港他们已经买了房子，孩子也在那里念书，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很好。后来就是因为97年要到，你们知道这个97年啊，就是香港要回归了嘛，他们就不想留在香港，要想回到澳洲去，要回到澳洲去。因为要回到澳洲去，他们就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在澳洲，他们就请他的父母在澳洲给他们买了房子，把首期已经交了，而且他们两夫妻在澳洲已经找到工作了，就是等把香港的房子卖掉了就回去在那里上班了，又把他两个孩子两个女儿上小学也在澳洲找到了学校了，现在唯一的就是等卖房子，要把房子卖掉。那么在卖这个房子的过程中，他们就遇见了很困难，大概1、2个月登报也好怎么样，没有人来看房子。他们就去问他们的牧师，就说怎么办，他就说最好啊，想有个办法把牧师就请到家里来，来祷告。他就想牧师到家里来守着这个房子祷告，大概神就听他的祷告了。但是这个牧师说很忙，没有时间来。牧师告诉他们，你们回去自己凭信心祷告。所以这两夫妻天天回家就凭信心，牧师说凭信心，他们就凭信心祷告，天天祷告，又祷告了一段，还是没有办法。后来他的丈夫曾经参加过我们在香港也有这个读经班，那么参加过一次还是两次。那么他就在那里想，他说牧师不行，我们就去把蒋弟兄请来，他就想了这个路了。他就告诉因为我跟他们不是很熟，他就告诉另外的跟我比较熟的一个姊妹，就说可不可以把蒋弟兄请到我们家里来祷告，把好早点把房子卖掉。那么他就这个姊妹就来给我讲，开始我就还在我想，我说为什么要请我到他家里去为房子祷告。给我讲话的这个姊妹也没有说是卖房子，就说请你去为他的房子祷告。我就领会成他可能买了一个房子， 想把这个房子奉献出来为聚会用，让我去祷告。后来我们就约好了时间，他们两夫妻就来接我到他家里去了。一进去坐在家里，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要我来做什么？他说我们就是请你来为我们卖房子祷告。他这一句话一说出来，我里面就没有负担了。本来如果你买一个房子奉献给神，我们求神祝福这个房子啊，我想我还有这个负担。现在是你的房子卖不出去，要我们来向神祷告，就好像把神月桂抬到你家里来，要神来勉强神来为你的卖房子，我看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也没有这个负担。后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有没有话对这两夫妻讲？如果没有话，我就要走了，我就准备走了。因为你卖房子，你就去，卖不掉房子，你去找那个 agent， 对不对？他们才是卖房子的，怎么去找神给你卖房子呢？好，我就要准备走。可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圣经有一句话来到我里面，啊，这种的，我就很清楚了。什么一句话呢？就是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可以读读那句话。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这一节是怎么说的呢？我来念它。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原文都没有道这个字，原文就是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句话来了，我里面就清楚了。本来我是要走的，没有神的话，现在我因为回去仰望神，就有这句话来了。那就是说，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因此我立刻，我有了这句话，因为我向神祷告，就说神，你有没有一句话为着这两夫妻？如果有，请你给我，没有我就准备走。突然这句话就来了，来了以后我就问他们，我说请问你们两夫妻当初几年前从澳洲移民到香港，你清不清楚是神的旨意，就是有没有神的话要你移民啊？他说不清楚。我又问他们，我说现在你们要从香港又移民要回澳洲去，你清不清楚是神的旨意？他说也不清楚，都不清楚。那么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 我就和他读了这一段圣经，我请他们读了这段圣经。我说信是从听来的，听一定要有基督的话。我说神没有跟你们说话，你们今天要卖房子要凭信心祷告，牧师不是叫你们回来凭信心祷告吗？没有神的话，神都没有喊你移民啊，那么你凭什么来祷告呢？信心在哪里呢？基督徒的信心必须要有神的话。当初约书亚必须有神的话，所以他把衣服撕裂，灰撒在头上，匍匐在约柜前，一直到晚上，就是要等神的话，不能够随便想来就来，想去就去啊。现在两夫妻没有神的话，你凭什么信心呢？没有神的话就没有信心啊。因为信从哪里来啊？是从听来的嘛。听从哪里来啊？从基督的话来。基督没有话，那你相信的就是空的。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们从澳洲来也没有神的话，不清楚神的旨意，去又不清楚神的旨意，那你们两个，那就是 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你们就要在神的面前首先要认罪，认这一个罪。认什么罪？认你们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一个基督徒不寻求神的旨意，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是错的，这是得罪神的。我就说这一点你们要在神面前认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我当时也有感动，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假若神说你们不要移民了，就留在香港，你们两位愿不愿意顺服？我又说这么一句话，因为你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嘛。假如神说不要移民了，房子也不要卖了，你们就留在香港了，你愿不愿意顺服？我把这一句话一说了以后，我就看她的丈夫，因为我们是对面坐了一个小方桌，她的丈夫就把脸转过去了，转过去做什么？因为她后面有 T 恤，她就拿一张来擦眼泪了，我就看她的流眼泪了。后来我看到妻子也要流眼泪了，那我就说我们祷告吧。当时为什么他会流眼泪？他以为我说的话就是房子不要卖了，神不要他移民了。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如果神说你不要买房子，不要回澳洲了，你愿不愿意顺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就在乎我们对神的顺服，很多时候你愿意顺服事情就非常好办，你不愿意顺服，你还要在神面前摔跤。记得雅各和神摔跤吧？啊，越摔他越麻烦，好不好？就是要顺服下来。神啊，假如不要你移民，我说假如，他们就以为这是神的旨意了，不能移民了，所以两个就流眼泪了。为什么流眼泪？第一个，澳洲买了一个房子，交了首期。这个手续我不知道，好像都不能退吧，假如他不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孩子的学校没有了，因为他就等着卖了房子到澳洲上学，香港的学校已经退掉了，两夫妻的工作也退掉了，没有了，要重新找工作，所以就在两个要流泪了。后来我就说那我们祷告，我说请你们先祷告。他的丈夫就祷告了，感谢主。她丈夫在祷告里面第一件事情就认罪，主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从澳洲到这里来根本没有向你祷告，我现在回去也没有向你祷告，不明白你的旨意，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我们有罪，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她就祷告了，然后她又说了一句话，我想他这一句话，这个祷告的话，我想感动了神的心。他怎么讲呢？他说，神啊，如果你不要我们移民回澳洲去，我愿意顺服。这个代价就很大，这个顺服的代价很大，经济上的损失，职业上的损失，孩子学校的损失，他还愿意顺服。感谢神，我想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他的妻子以后也祷告，也是同样的。最后就是我要祷告，我祷告，我从来没有一句话说主啊求你帮他们买房子，没有这句话，我只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如果他们愿意顺服你，听你的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件事后过了，我回到加拿大来，我在加拿大就接到另外一个姊妹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我，是交通另外的一件事情。在她打完电话的时候，就突然又加了几句话，她说蒋弟兄，告诉你他们两夫妻的房子卖掉了，而且是很好的价钱。这里还有一点我说掉了，就是我离开他家以后大概一个星期的时候，他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他说，蒋弟兄，他说自从你那一天来带领我们读圣经祷告以后，他说我们两个里面一块石头就掉到地上了，就平安了。本来我们天天早晨起来是凭信心祷告，早晨起来祷告卖房子卖房子，晚上卖房子，一想到就卖房子。他说那天你来了以后，我们就不祷告卖房子了。哎，我们祷告什么？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全啊，感谢主。所以后来我回到加拿大来接到这个电话，这件事情就成就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的榜样啊。你遇见难处怎么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等候谦卑，不是说把约柜就搬去了。现在的人的难处就是最好把牧师找来，牧师做一个祷告，牧师嘱咐一下大概就好了，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更不能、啊、把约柜搬来，好不好？今天有的做法是搬约柜啊，但是把神都抬来啊，神来医病啊，神来看鬼啊，人都有这些做法，这是错的。神绝对不会说让你把他抬到这里来做，这是勉强神来做。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要明白神的旨意。因此我们今天来看以色列人的长老，他们要把约柜抬出来，这是违反摩西的律法，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约柜不能够离开会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圣所才是圣洁的地方，离开至圣所，约柜离开至圣所，外面都是不圣洁的地方。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这里，要和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交通，就是关于会幕在属灵的意义上是代表什么意思。刚刚我们说过，会幕是代表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他的意思。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从圣经来看，会幕的代表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的意思是预表基督，会幕是预表基督。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新约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字，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住字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就是主耶稣是神在人中间搭的一个帐篷，或者叫做会幕也好，帐篷，那个叫支搭帐篷，就是像我们出去到营地去搭一个帐篷。主耶稣是神在人中间搭的第一个帐篷。这个帐篷的意思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神与人同在。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好了，这就是我们说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指着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叫以马内利，这是指着基督讲的。那就是说直达帐篷，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就是主耶稣成为人了。他不是道成肉身吗？他就成了人了。但是他这个人是神第一次住在人的里面，他是第一个人。我们知道亚当是神造的，也是第一个人，不过他叫旧造。这个人里面神没有住进去的，所以神给他伊甸园里面放了生命树，要他吃生命树的果子，意思就是说神要把神的生命给他，神的生命给他，那么就是神会住在他的里面。那么亚当失败了，犯罪了，第一个人失败了，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他是头一个人，主耶稣是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是属土的，第二个亚当是属天的。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我们读第四十七节，四十七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四十五节读到四十七节。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好了，那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叫做末后的亚当，看到没有？第一个人是亚当，我们的祖先，那是首先的亚当。那么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的；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就不是属于土了。所以主耶稣他是神住在人的里面，是第一个，他是属天的，他是圣灵，他的肉身是圣灵怀孕，是道成肉身。所以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说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就是说神住在人的里面了。那么神住在人的里面是第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是直达帐篷在我们中间。直达帐篷，帐篷是你看得见的，神是你看不见的，主耶稣是我们看得见的，他里面就有神的同在，神就住在他的里面。他是第一个人属天的，因为神在他的里面。所以帐篷是代表基督啊，帐篷的意思代表基督，他是指的帐篷。那么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看他的属于人的灵魂体都是从圣灵来的，因为是圣灵怀孕，是道成肉身，都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主耶稣的人的灵魂体和圣灵是不能够分开的。因此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有几句话我们可以读，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啊，这里请我们读 二十一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38节，约翰福音第十章38节。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好了，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主耶稣这个帐篷里面，是代表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30节，主又说一句话，我与父原为一。啊，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与父是一，是不能分的。在主耶稣是第一个人，实在是神住在这个人的里面，而神和主耶稣是不能够分的，就是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是不能分的。那么既然是这样，那就是在主耶稣这个帐篷的里面，他成为人的里面，是不没有办法把月柜从他身上抬走，你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他和神中间是不可能分的。在旧约的会幕的月柜是可以抬走的，以色列人把这都抬走了，但是在主耶稣这个里面是永远不会抬走，因为他是属灵的合一了，里面的了。这是第一个人开始了在地上，然后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又把神的生命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主耶稣又把神的生命赐给相信他的人，也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读到29节，27节读到29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好了，这里我们现在看见主耶稣是第一个人，是第一个神在地上支搭的帐篷，是神与人同在，是神住在人里面，是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这是主耶稣，他和父是一，这是第一个人。然后主耶稣又把他的生命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就是他的羊。约翰福音3章46节不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因此现在就是教会的问题了，我们这些人都有神的生命，那也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了，那就不是主耶稣一个帐幕了，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就成了一个帐幕。那么这个就是帐幕有一个意义，属灵的意思就是代表教会。那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3章。16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16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好了，这个殿这个字啊，就是帐幕的意思。 有这个意思哈，但是帐幕和殿还有点不同。现在我们这些人就成了什么神的殿了，神的灵就住在这个殿里面，这是指的教会讲啊。对我们个人来讲，个人来讲，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这里说你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你们是代表什么？代表教会嘛，啊，代表教会。那么这个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有点不同了。那请我们再读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要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要读到二十节吧，读到二十节把它读完。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是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你看这里专门说到身子，看到没有？那就指到个人嘛，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这是我们个人来讲，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第三章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说，你们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后面就讲了十七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看到没有？这就不是指身体了，不是指个人的身体，乃是指我们大家，我们是神的殿，那就指的教会了。那么我们不只从这一节圣经，我们还要读啊，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那么我们看看，哎，还有二十二节，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了，你看这个二十一节讲，各方靠他连着都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看到没有啊？那就是教会，就是圣殿了。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就是说，圣灵是住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教会是圣殿嘛，是神的殿。那么神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从会幕来讲，教会里面也有至圣所，至圣所是代表谁住在那里啊？圣灵啊，神啊，基督啊，神是借着基督，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好了，我成了灵宫了，好不好？这就是圣殿了，那个宫这个字就是家了。因此教会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神的殿，圣经里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会幕也可以翻译成帐幕，在旧约的会幕帐幕是一个是预表基督，预表基督，第二个就是预表教会， 既然神是住在教会的里面，但是会幕和圣殿还有一点区别，这个我们留在下一次来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么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会幕，旧约以色列人会幕是代表神住在人的中间，他是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这是会幕的意思。会幕里面有至圣所，那是神所住的地方，约柜和施恩座是神所坐的地方，人不能够随便把约柜抬出至圣所，这是违背摩西的律法，这是犯罪的，更不能够强迫神去为我们打仗。那今天我们要把约书亚的那个见证，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明白那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说我们遇见任何一个困难，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不能够随便要向神你要来为我做，勉强神来做。那么约柜更进一步的意思，或者说会幕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代表表征基督和表征教会。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下次要说到会幕和圣殿是不同的，会幕是可以搬动的，会幕是暂时的，圣殿是固定的，圣殿是永久的。下次我们还要讲圣殿和国度有关系啊，因为大卫做王以后才有圣殿，对不对？有了圣殿，会幕就不要了，会幕就没有用了。那么这是我们下次来讲，而且这里头有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说，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还很可能就是活在会幕的里面，因为是暂时的，圣殿要在国度的时候，就是基督建立国度了，那个就是永久的了。今天永久的还没有来到，所以今天看来我们还是在很多都是在会幕的里面，因为在会幕的里面就想做什么自己就传道人就去做了，好不好？那就是会勉强神来做事情，甚至于把约柜都可以搬出来，好不好？来为我们做事，这都是错的，好吧？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交通。好，时间交给你。